摩西录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八节，这段经文记载的是天主所使用的144,000的犹太人的这个事件，也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，也是有很丰富的内涵的一段经文。那今天的主题呢，讲到的主题是但与以法莲的缺席，但与以法莲的缺席，不忠于主的代价，不忠于主的代价。然后我先给大家读，圣经说，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，掌管地上四方的风，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木上。又见一位天使从东方上来，拿着永生天主的印，向那得了权柄能伤损地和海的四天使大声喊叫说，地和海和树木，你们不可伤损。等我们印了我们天主的仆人的额，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受印的人的数目共有144,000。然后从第五节开始，他告诉我们这个144,000人是从哪一些支派来的。每一支派有12,000人，有犹大支派、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、亚舍支派、拿弗塔利支派、马纳西支派、西缅支派、利未支派、以赛亚支派、西布论支派，还有约瑟和便雅悯支派。所以每一个支派中呢，是有144,000人。在第六章之中，摩西录第六章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羔羊已经开始接印。那有六个印，那这六个印呢，大多数的圣经学者会认为这个六个印是发生在7年灾难的前3年半之中。这个是羔羊开始浇灌他的震怒，开始以惩罚审判的方式夺回他的王权。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之后，天主把至高的位置赐予他的儿子，耶稣基督是以他的赎罪的功劳获取掌管宇宙的大权。那现在暂时他在允许撒旦控制一切，但是将来他会以教会被体之后，他会开始以接应的方式收回他的王权。那么在第七章，我们发现在第六个印和第七个印之间，圣经给我们记载了第七章。那么第七章中呢，有144,000的这些犹太人，而第九节告诉我们，也有以大众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应该是不分犹太人或者是一般人，就是有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基督。然后这两群人都是在灾难期间，就是教会已经被提，在灾难期间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144,000人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一个特殊的群众，这个是七章的第一到第四节。那这些个144,000人到底是谁？首先呢，我们必须通过看第一和第三节，我们能够看出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，是很特别的时期。在七章的第一到第三节，圣经告诉我们有四位天使，而这个四位天使是掌管地上四方的风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他说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木上。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前，羔羊已经揭开了六个印，他羔羊的震怒的大日已经临到世上的人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六章，摩西录第六章的17节吧。摩西录六章的第十七节，在前四五个印被揭开的时候，众人都还不知道这个是天主羔羊震怒的日子，也就是说他们所遭遇的这些灾难和惩罚，没有使他们意识到天主是在惩罚我们，羔羊是在惩罚我们。但是在第十七节， 神说因为羔羊震怒的大日已到，所以羔羊揭开第六个印的时候，世上的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羔羊，天主借着羔羊在审判世界。我们所遭遇的，我们人类历史之中从来没有看见的这个大灾难，我们现在正在看见，而这个是羔羊震怒的日子。什么意思呢？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了，所有的人知道，但是他们不会悔改。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他们会向山上磐石说，求你倒在我们身上，遮盖我们，可以躲避坐宝座的主的面目和羔羊的震怒。所以他们没有说，哎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因为是罪人，羔羊在审判我们，不，他们说，哎，我们就想死，也不愿意服，也不愿意悔改。如果你学习末世录，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是借着天使施行他的审判。而在这段经文之中，七章一到三节，他给我们介绍有四位天使，而这四位天使是掌管四方的风。那风在圣经之中，四方的风是审判的意思，是灾难的意思。因此我们看一下第二节，末世录第七章第二节，他说，向那得了权柄能伤损地和海的四天使。所以这个四方的风，他们已经掌管四方的风，就有伤害地和海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有扰乱 自然秩序的能力。那在如果你看这个第六章的第六个印，你会发现这一件事情已经开始了，自然秩序已经完全变了，已经完全变了。但是不仅如此，如果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书第七章，我们会发现这个四风也象征着天主对全宇宙的主权和大能。也就是说，天主可以兴起国度，也可以使国分散。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二节，他说，但以理说，我夜间见异象，看见天的四风周起，都像大海。然后第三节说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不相同。而七章的十七节告诉我们，这个四个大兽就是四个国，就是四个国。所以这个末世录七章的一到三节说，这些天使有掌管这四方的风的能力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可以施行天主的审判。而这个审判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扰乱自然秩序，他们可以破坏我们现在所在的宇宙，所在的地球。但是不仅如此，他们可以兴起这个国度，分散那个国度，民要攻击民，国要攻击国。而我们知道这个是天主在灾难期间会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啊。但是你看，在如此可怕的灾难中，天主命令这些执行审判的天使暂停停止施行审判。所以前三年半已经过去了，六个印已经被揭开，而第六个印揭开的时候，世上的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是天主羔羊震怒的日子，都知道天主正在审判宇宙，正在审判世界，世界。而这在这件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，天主说停止，平息，不要再施行审判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给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收印，所以是一个特殊的时期。但是不仅如此，有一个特殊的保护。我们看一下第三节，末世录第七章第三节，他说，地和海和树木你们不可伤损，等我们印了我们天主仆人的额。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受印的人的数目共有十四万四千，那这个印的内容是什么呢？ 如果你看摩西录十四章第一节，他告诉我们印都这个印的内容是羔羊和父的名字，是父与羔羊的名字。那的这个印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他们既蒙天主保护，又要被天主使用。也就是说，我选择了这个十四万四千人，我要在灾难期间保护他们，我也要大大的使用他们。如果你看九章的第四节，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些额上受印的信徒，犹太人信徒，不会受到这些灾难的伤害，所以他们在七年的灾难之中是蒙保护的。低基督，我们知道在七年灾难之中就会针对信徒，就会想杀死信徒和犹太人，但是他不会有能力杀死或者是伤害这些十四万四千人，也就是说想死也死不了。这些自然的灾难不能害到他们，低基督也无法害他们，天主会在这个特殊时期保护他们，这也足以证明所有的人会知道这些十四万四千犹太人是天主的用人，想害也害不了，想碰也碰不着，但是他们也会被天主使用。如果你看摩西录十四章的第四节，他告诉我们他们是很特别的人群，他们是不与妇女苟合，污秽身体，因为他们是守童身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跟随他去，也就是说他们完全顺服耶稣基督。他们是从世人中世人中间赎出来的，首先信，这个非常关键，首先信天主和羔羊的。所以在灾难期间谁会首先信耶稣基督？哎，最起码会有这个十四万四千的犹太人。天主在做什么啊？我们会发现天主在这个如此重要的时期要再一次的开始使用他的民，他要再一次的开始使用以色列民宣扬他的道。就在这个时刻，教会已经被提，七年的灾难已经开始了。然后在灾难期间，天主是灾难停止平息，然后说我选择十四万四千人，我要使用他们，我要再一次的兴起我的民，我要再一次的高举我的民。那了解圣经的人都知道，自从天主与亚伯拉罕立约以来，他一直想借着以色列民使万民认识他，使万民晓得他的真理，相信他，认识他的道。然而我们知道，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，因为他们骄傲，天主拣选他们，高举他们，为了使用他们，但是他们反而说什么呢？我们老厉害了，是吧？你看我们很特别，我们很厉害，骄傲起来。因此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虽然他们知道他就是天主的弥赛亚，反而选择拒绝他。因此基督说没办法，就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，我暂时必须使用教会宣扬我的道。但是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重要，在天主的救赎计划之中，我们的时代是非常短期的，我们没有那么重要。但是如果我们看摩西录第三四章，我们会发现，尤其是四章，我们发现教会已经被提了，教会不在世上，教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我们都在天主的殿之中，我们与天主同在，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，因为基督要同着晚上降临，我们会跟他一起降临。所以他之前因为以色列民的悖逆开始使用我们，开始使用教会，他现在教会已经被提，他再一次的开始使用他的民。使用谁呢？首先信主的是谁呢？是十四万四千犹太人。所以这个灾难时期嘛，它如此，它非常重要。它不仅是雅各遭遇艰难的时刻，艰难的时期，也是雅各再次被高举和使用的时代。这个在天主的救赎计划之中是非常重要、非常关键的时刻，所以他们是蒙保护的，天主也把一个特殊的使命赐予他们， 他们要做什么呢？他们要传福音，他们要传福音。这144,000人要大大的被天主使用，给犹太人和异邦人传天主的道。那如果你看摩西录第7:9，他在记载这个144,000人之后，在第9说什么呢？此后我看见有大众的人难记其数，从哪儿？从各国各族各民，各民各方来。那这些人是怎么信主的呢？这些人是怎么信主的？我们知道，像应该是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提到，有飞在天上的天使在传道，有两个见证人。这个他们也是在传道，但是这些人是怎么信主的呢？应该就是这144,000人给他们传福音的，蒙保护，敌基督想杀了杀不了，世人厌恶他们，想害他们也害不了，灾难也无法害到他们，然后他们跟随羔羊各处传道。然后我们知道，这个最初就是天主的旨意，他就像使用以色列民，使所有的人在世上的万人相信他。但是现在他还真的在这个时代，他还真的要使用以色列民完成他救赎人类的计划。那我们刚看的摩西录14:4呢，告诉我们他们是首先信天主和羔羊的啊。许多犹太人虽然他们之前在灾难期前非常悖逆，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但是许多的犹太人会相信这些144,000人的见证，他们会相信耶稣基督，以至于基督再临的时候，在世上的还活着的所有的犹太人都会悔改，然后相信耶稣基督。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，在第10必向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沃佩洪恩，使他们祈祷，他们必仰观我，就是他们所赐的，必要哀痛如丧独生子哀痛，必要痛哭如丧长子痛哭。然后后面的记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的众人还活下来的，还剩下来的众人都要悔改。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剩下的犹太人要相信他，就在那个时刻。罗马书11:26，保罗也告诉我们，那时候以色列全族要得救。那为什么要得救？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。是谁给他们传的福音呢？应该就是这144,000人啊。所以这个144,000人呢，是蒙赐天主特殊的恩宠与荣耀，成为新犹太人以色列时代时期天主首先大大使用的一群犹太人，而他们必将点燃一场属灵的复兴。就这144,000，引导无数外邦人跪向天主，也带领他们本族的许多人相信耶稣基督。那你说讲这么些，你有什么意思？好，这个是何等的荣誉。如果你了解整本圣经的记载，你知道这个始终是天主的旨意。我爱亚伯拉罕，我爱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想借着你使所有的人蒙福，相信我，蒙恩得救。他与大卫立约也是如此，但是因为以色列民的悖逆，他不得不暂时放弃他的民而使用教会。但是他，我告诉你，这些应许仍然持效，他不会放弃他的民。而历史以来，所有虔诚的犹太人，大卫也好，亚伯拉罕也好，保罗也好，都期待，都指望天主复兴他的民。耶稣基督升天之前，使徒们问他的是什么？哎，你是不是要振兴你的国了？是不是来了？这个时候是不是来了？那谁的行为，谁的施工会引起以色列国的复兴？就是这些人，这个144,000人。 哎，这个正好是亚伯拉罕所盼望的。亚伯拉罕所指望的就是天主所经营建造的友好根基的诚意。这个是大卫之约应许的实现，是吧？你的国，我必坚固你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宫殿，我必坚固他的国位，直到什么时候？永远。我要复兴我的国，我要复兴我的民。哎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说什么呢？我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骨肉就是被咒诅与基督决裂，我也是愿意的。在十章第一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心所愿的，向天主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这个是这些历史以来，你可以点名有多少个虔诚的犹太人在旧约和新约的记载之中，就是期待着，就是凭着信心等待着这事情的发生。然后这些人啊，不仅仅要看见这个事情要发生，他会是天主所使用的工具，来去成就他历史以来所设立的救赎计划。这是何等的荣誉，这是什么样的机会啊，能被选做这样的事情。但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看一个有益的缺席，一个有益的缺席。如果我们看第四到第八节，他列出来这个十二支派，然后告诉我们每一支派，他会从每一个支派中选择12000人。那这个名单是在圣经之中是独特的，也就是说，在旧约圣经中一共有19种不同的12支派名单，好几个不同的，但是没有一个与这里的名单完全相同，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名单。然后我们发现它为什么很特别呢？因为但支派不在其中，但支派没了，不被记载，而以法莲没有被提名，所以但支派是直接被省略了，就不记。说明什么呢？他没有从但支派中选择12000人，然后以法莲也没有被提名。那他们为什么缺席呢？当天主开始从各支派中拣选能服侍他的人的时候，能完成他的计划的时候，能大大的被天主使用的时候，他特意的向他的民宣布，向众人宣布，我不愿意使用但支派的，我不愿意使用他们，我也不愿意提起以法莲支派的名字。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？是为什么？那答案是，这两个支派的行为是他们失去服侍天主的机会和荣誉。他们的行为是他们失去这样的机会，服侍天主的机会。我们翻到《申命记》29章，《申命记》29章，你说正理牧师，我还是没太明白，这是我的意思，罪是有后果的，罪是有后果的。申命记，我们知道在申命记之中，天主借着摩西与以色列民立约，也就是说，天主把他的律法赐予以色列民的时候，也在他们面前说什么呢？你有一个选择摆在你眼前，你若遵守我的道，你必蒙福；你若选择不遵守我的道，我会咒诅你，我会咒诅你。那么我们看一下申命记29章18节，他说，若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宗族或什么支派，如今心里离弃主我们的天主，去侍奉这些国的神，他指的是偶像嘛，对吧？迦南地的偶像，若有苦毒的根生在你们中间，然后你注意一下19节，他所表达的在19节是一种什么呢？悖逆不悔改的心。因为十二支派之中，在12支派的历史之中拜偶像的人，那这不贼多啊，是吧？但是他所描述的是一种悖逆，我拜我的偶像，然后我感觉天主不管，这是他的意思。你看一下19节，他听见这咒诅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 遵守蒙福，不遵守被咒诅，是吧？却仍心里自慰说，这是悖逆人的行为，就是我拜我的偶像，我不遵守天主的诫命，然后从此我虽然知道我在犯罪，我还安慰自己说什么呢？我虽刚愎自用，可使痛喝还是什么平安。什么意思呢？没事儿，我就想拜我的偶像，你想咋地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我就不相信会有咒诅，我就不相信会有后果，我不怕。但是后面的记载之中告诉我们，天主会咒诅他们。那但支派到底做了什么？但支派就是因拜偶像而出名的一个支派。咱们可以翻到士师记十八章，士师记十八章四世纪十八章，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内容吧。其实很有意思，以法莲和但支派都出现在这一章经文之中。弥迦呢，应该是以法莲支派的人，或者他住在以法莲的山上，就是在以法莲所在的地区。然后呢，在应该是在第十七章，他告诉我们弥迦这个人用银子雕刻出一个像以法德，然后也一开始是设立他自己的儿子做他们家族他家的祭司，后来来了一个利未人，他说哎，那不如雇他了，然后他就雇这利未人做他的祭司。那在后面的记载之中，但支派的人在寻找地方住，然后在寻找的过程当中还真找到了弥迦这人，然后看见这个偶像和伊法德，也看见这祭司，然后心里想的是什么呢？这多好，要不然后呢跟这祭司沟通，他说你做一家庭的祭司还是做我们指派的祭司哪样好，要不来我们这儿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十八章第三十节，他说但支派的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偶像，玛拿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为但支派做祭司，直到什么那地造掳掠的日子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始终拜偶像，始终拜偶像。所以我们看但支派的历史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？这个始终是一个悖逆天主，在咒诅和蒙福的选择面前说什么呢？我就不怕咒诅，我不管，我要干我想干的事情，我们就拜偶像。所以你想，耶罗伯安当南北国分开就分裂的时候，罗伯安在南国，还有耶罗伯安在北国的时候，耶罗伯安怕北国的人去南国祭祀礼拜天主的时候，说他们会归向这个犹大王朝，然后他因此设立了他自己的拜偶像的虚假的信仰。但是这两个金牛犊他是放置在哪两个城市？为啥放在蛋呢？合适是吧？合适。在阿莫斯书八章十四节，先知阿莫斯说什么？这些人指着撒玛利亚作罪所立的神像起誓，他指的就是在伯特利和但安置的两个金牛犊，说但呐，我指着你们哪里永生的神起誓，我指着别是吧所拜永生神起誓，因此他们必要跌倒，不得复兴。这是但支派，所以他们为什么在天主的金榜不被提名？为什么在天主选择从各支派选择一万两千人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，完成天主计划的机会，复兴以色列国的机会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不忠于天主，不忠于天主，我就不选你们。他们无法参与，你想这个是什么样的咒诅？他们无法参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属灵复兴，没有机会参与他这种见到 见到和引起以色列国的复兴的这个伟大的机会没有得着，因为他们拜偶像。那以法莲支派也是如此。以法莲，如果我们了解以法莲呢，我们知道他们始终是非常骄傲的，不服带领，不归从大卫王朝，他们很厉害。这以法莲支派人多也很厉害，也一直不服犹大，不服。在以赛亚书七章十七节，他说：“主必使降法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民，并你的父家。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，不曾有像这样的日子。”啊，而在后面的圣经的记载之中，我们发现以法莲宁愿与亚兰王盟约，也不愿意归从大卫王朝，也不愿意服从犹大和天主的安排。他们也是拜偶像的一个支派。在何西亚书四章十七节，他说：“以法莲亲附偶像，可以任凭他。”跟但支派相似，也是拜偶像的，因此他们受罚。有个很有名的一个经文，在何西亚书八章第七节，他说：“他们指的以法莲支派，他们所种的是风，所收的是狂风。”那这就是以法莲拜偶像的行为，而他们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。第三件事情，我觉得这段经文是一个显明的警戒，是一个显明的警戒。圣经天主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但支派和以法莲支派因自己的罪失去了服侍天主的机会，被天主使用的机会。这144,000犹太人要把福音传遍天下，要大大的被天主使用，要在民中得高举，要荣耀以自己的行为荣耀他们的天主，而要得见亲眼肉眼得见以色列国的父亲，他们要活着的进入天主在世上的国度。但是但支派和以法莲支派无法参与这件事情。那他们有没有丢失他们在前些年国度中的位置？没有。以西结书48章第一节第五节都告诉我们，以法莲支派和但支派还是有他们的位置，还是有他们的位置，能入这些信主的，这些信主的，我们知道最后所有的犹太人都会信主，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会入千禧年的国度，但是呢，他们在灾难期间不会被天主使用，不会被选，啊，我觉得天主在这里给我们上了一课。其实我们聊起天主会如何惩治他的民的时候，会如何惩治信徒的时候，他会用什么方法？你不可能会丢失你的救恩，是吧？但是我发现很多信徒就像但支派一样，就像我们刚看的《申命记》29章，天主说：“哎，你若行我所喜悦的，我必会使用你。你若违背我的诫命，那你必会受惩治。”但是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想的是：我看不到什么后果。我们自卫，还好。还好，牧师一直在说我们会受惩治，但是我咋没看到呢？我还挺好呢。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什么呢？天主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惩治我们，会使我们丢失侍奉他、被他使用的机会？而这个有多么的可怕！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什么呢？我们为天主所造，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的，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。若一个信徒无法侍奉天主，无法被天主使用，无法完成基督的使命，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。我们的喜乐，首先我们知道是源于我们跟基督的关系， 但是你会发现在你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人生之中，令你最高兴的最喜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天主使用了我，我被天主使用了。而当你第一次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，但你年轻的时候、小的时候，第一次你说你传福音被天主使用，或者是你讲道的时候被天主使用，然后你知道跟你没关系，你啥也不是，你是一个土包子，你没有任何能力，但是天主还是能够使用你。当你有了这样的经历的时候，哎呀，你还会寻找。而在这个时候你能稍微的，你能就是你已经稍微的，你一丢丢的能够享受将来我们在天主国之中，我们在天堂之中要享受的幸福与喜乐。我是为了荣耀他而被造，我是为了侍奉他而蒙救，而我真的侍奉他了。这个会带来你无法想象的知足和喜乐。服侍天主是你人生中唯一能够给你带来真正喜乐和满足的事情，没有别的事情能够给你带来知足和喜乐。但是对天主不忠心的最大的惩罚、最大的惩治，不是说哎，我轮胎爆了，我无法赚钱了，老妇人的奇谈，就这些东西，而是天主无法使用你，无法使用你。我们的罪，我们拜偶像的选择，以及我们不忠于天主的行为，都会让我们失去服侍和荣耀天主的机会。今天可能你也许像但支派和以法莲支派之上一样，不以为意，就觉得随便，大家也看不出来呀，而你说我被天主使用，我也有服侍，我没有，这个不是我的意思，我是真正的，我的意思是真正的有属灵果效的被天主使用，这是我的意思。你可能像他们一样，你说我在妥协，我在为自己而活，我在拜偶像，天主不居首位，这在我的人生中确实如此，但是我没有感到有多么的惨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正在失去被天主使用的机会。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三章，然后我们就结束。格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必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受审。那我们这一次受审呢，耶稣基督并非会查看你犯了什么罪，他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过，他已经饶恕了我们，但是他查的是什么呢？你的功夫如何，你在世上是否为我而活。在格罗千书第三章十三节，他说个人的功夫必要显明，因为那日子既在火中显现，必把它表彰出来，有活发现，活必试炼个人的功夫如何。然后十四节说，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这人必得赏赐。那我们所得到的赏赐是什么呢？是冠冕。圣经的记载是非常清楚的，而这个冠冕有什么价值呢？摩西录四章十到十二节，十到十三节告诉我们，这二十四位长老，也就是教会的象征，会把这些冠冕放在羔羊的宝座前。也就是说，你会得到第二次荣耀天主的机会。但是在十五节他说，工程若被火烧，这人必受亏损，但自己终必得救，虽然得救，却如从火里出来。哎，这个多可怕！天主救了你，赐你永生，你无法丢失你的救恩，他救了你， 赐你永生。但是因为你拜偶像的行为，因为你不忠于他的行为，你站在他面前，然后他爱你，他怜悯你，他仍然向你施恩，但是你会知道，我浪费了我的人生，我浪费了我的人生。我不仅因为我的妄为失去了世上的喜乐和荣誉，被天主荣耀天主的机会，我也失去在天堂之中再一次的荣耀天主的机会。所以我问大家，只有你知道你忠于天主，你最大的你发自内心的渴望是什么？你说我想被天主使用，那天主必须首位，你必须忠于他。